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00集。如果是新郎致辞，那么记得洋娃娃叫什么算是个可爱的细节。可是在这里，这一点让我有些害怕。罗里轻轻笑了笑，然后又回到对艾斯林的记忆当中。
我给他讲了整个故事，我们两个看到那个小女孩拿着卡拉梅尔走开了，于是我们就从家里逃了出去，一路跟着她和她的妈妈上了公交车，进了城，在她后面一直跑到了奥康纳街，走进克里里商店。我说，有一个警察追踪我们，但我们躲在一把巨大的伞下，然后把伞尖弄了下来，绊倒了一个小偷。后来发现这个小偷刚刚偷了那个小女孩的妈妈的钱包，所以他们非常感激我们。那个女孩也愿意把卡拉梅尔还回来，然后她和她的妈妈就带着我们上了一辆马车，把我们送回了家。
我的老天爷，我听到这里恨不得从餐馆落荒而逃，一路冲回家，一边打电话告诉给我的朋友 Lisa， 一边狂笑不止，发誓这辈子都不要谈恋爱。
我明白你说的你们聊得很投机是什么意思了，
我说，微笑消失了。
那一定很愉快。
曾经是这样，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傻，但那时这感觉……
他抬起了下巴，很决绝。
这感觉很奇妙，就好像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，但不知怎的我们都忘了，而讲这个故事又让这段记忆复活。艾斯林一直在笑，还补充了一些细节，他说个不停，我们一定都饿坏了，也许奥康纳街上的甜甜圈店的售货员还给了我们甜甜圈。哦，还有，也许我们在伞下面躲着的时候差一点被一条狗发现，然后我们扔了一点甜甜圈出去，它才走远。像我说的，他很乐意听我说这些关于他的故事，他鼓励我这么做，他会激发出人身上的这种特质。
他把整件事说得如同一抹微笑一样可爱动人，如此不假思索，仿佛艾斯林身处一片雏菊花海，旋转跳跃，把白日梦的种子撒向各个角落。我不确定这种感觉是否真实，我想到他来失踪人口组的那天，他极力编出各种故事对我穷追猛打，我差点就信以为真了，流着眼泪神秘兮兮地讲着他爸爸的昔日点滴，还有童年的种种故事。如果我相信了，而且我本该如此，只要他父亲的故事没有让我反感，很有可能我会让他如愿以偿，然后天才警探帮助孤苦少女，最终他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，这对家里就奏效了，艾斯林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天赋。但他在我这里没有得手，我在心里对他竖了中指，然后对罗里说，
而你觉得这或许跟他的遭遇有一些关系？
罗里用力地点了点头，
是的，是的，白日梦的特征就是他们经不起考验，一旦遇到真实，这个梦就到头了。我知道跟你这样的人讲这种道理很荒唐，但我确实明白这一点。
他的声音突然尖了起来，眼睛里闪过一道尖锐的光，这几乎转瞬即逝，但我却看到了，罗里并不完全是生活在云彩上喜欢美满结局的人，他本质上是个脚踏实地并且有犀利尖锐的一面的人，就和艾斯林一样，这种混合的个性倒是让他们两个般配，但结果起了反作用。
对我这样的人来说，这不是问题，反正我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，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
他又变得犀利起来。
所以就算我在现实中碰壁，幻影破灭，也不会到世界末日，我已经习惯如此，在我心底 我知道事情总会变成这样。
说真的，这听上去是为我为什么不可能是凶手做的旁敲侧击的解释。这种话我听多了，大多数都出自凶手之口。我一直在点头，把注意力集中在有价值的发现上。
但很多人不是这样的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，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。有些人只关注实际发生的事情。
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。
我说，故作亲近。
你会发现很多警察都是那样，想象力贫瘠。
他下意识地浅笑了一下，但罗里太过沉浸于自己的故事，并没有注意到我在说什么。
要是那样的男人接近艾斯林，他或许无法预料他的幻影几乎一定会破灭的事实，而幻影一旦破掉……
我懂你的意思。
我说，轻轻地皱了皱眉头。
至少我觉得我懂了，告诉我你的推论吧，具体一些。
罗里用一根手指在桌子上圈圈画画，他慢慢开口了。
我想，这个人可能还没有进入你们的视野，因为他才刚认识艾斯林，他们是在一家夜总会里认识的。哦，也许吧，或许就是在工作中认识的，然后他们开始聊天。也许他得到了他的电话号码，然后约好一起喝一杯，或者还没进展到那一步，但他心里充满了疯狂的想象，同时这家伙已经无法自拔，尤其是因为对他来说，这是种全新的体验。
到目前为止，布雷斯林一直在观察室里等着，应该在翻着白眼，嘀嘀咕咕，想让我麻利点，不然我们的咖啡该冷掉了。他大概需要做几个深呼吸，平复一下心情。如果罗里需要一整天都喋喋不休讲故事，那么我会给他一整天。
然后不知何故，艾斯林决定不再继续发展这段关系。
罗里抬头看我，他的手指重重地压在桌子上。
如果你不习惯幻想在现实中这样破灭的感觉，那一定是天崩地裂。我想这应该跟海洛因吸食者的戒断反应差不多，身体和精神上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，从内到外都在挣扎。
所以他就杀了他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